人人似乎都在追寻智慧的一个是时代，我指的是这样的一些情形。我们看到大各种企业和公司，他们会寻求专家顾问的建议来改善他们的管理和运营。我们看到各个行业的工作人士寻求成为他们所在行业的专家，凸显自己独特的价值。我们看到学生寻求成为老师和同学眼中的好学生，成为家长口中别人的孩子。我们看到父母寻求成为他人朋友所羡慕的模范家长，这种模范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们给孩子用的奶粉、用的尿片、上的辅导班，甚至他们给孩子喂奶的时间都可以成为一种模范。我们看到男人女人都梦想着成为网红，成为流量的明星，甚至他们用的化妆品、穿的衣服、他们的生活方式可以用来定义时尚。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都要追求所谓智慧的时代，我想这样的例子可以一直列下去，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包括其被包括在里面。而这也同样是发生在哥林多教会的一幕。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盼望成为他们所在的社群的模范，智慧的模范，而他们选择的标准是领袖。他们所跟随的领袖决定了他们的价值，决定了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能力。这是为什么他们会结党纷争，这是为什么使徒都成为他们争相攀比的那个对象，因为他们所跟随的领袖定义了他们的智慧，定义了他们的价值。那这是一个合乎福音的标准吗？这是一个合乎福音的智慧吗？按照保罗的看法，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事实上是按着他们所生活的那种社群的世俗的智慧在做选择。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不是需要在众多的领袖当中选择一位来跟随，他们的问题是他们根本就站在一种错误的根基上去追寻智慧。保罗在这里向一位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一针见血地找出哥林多教会的病根，并要将出路指给他们。哥林多教会必须离弃世俗的智慧，必须离弃世俗的智慧来委身十字架的道理，因为十字架的福音是神拯救的道。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18节到25节，保罗再次将这十字架的道理清楚地向教会来宣告，犹如他第一次来到哥林多时候一样。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看十字架道理的大能。首先，十字架的道理将灭亡和得救的人分开；其次，十字架的道理使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最后，神正是使用十字架的道理来摧毁这世上的智慧。我们来看18节到19节，十字架的道理将灭亡和得救的人分开，这是为什么保罗何等的看重他所宣讲的十字架的福音不要落空。17节说，我免得十字架落空了。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彰显十字架是那么重要？因为凭着十字架的道理，人在神面前分成了两类，一类是灭亡的人，他们把十字架的道理看为愚拙。对当时的希腊和罗马的精英智者来讲，十字架是很愚蠢，没办法理解的。十字架、救主这样的信息，在当时人们的这种价值观、这种思想当中是很荒谬的。这种说法就好像我们今天说聪明的笨蛋、尊贵的奴隶、很苦的甜一样的矛盾。十字架在希腊罗马的文化是羞辱的，是低贱的标志。他怎么可以和救主、和神、和智慧、和能力相提并论呢？所以十字架在哥林多很多人看来不可信，也极其糟糕，一点都不高大上。 十字架不应该跟拯救、跟能力、跟智慧沾上边。就好像今天奶茶店不会请我做代言，特斯拉不会请我拍他们汽车的广告，因为我跟他们的卖点毫不沾边。照样的，在哥林多，很多人把十字架跟真理、跟生命分隔开来，他们以十字架为愚拙。保罗说，他们在神面前是灭亡的人。另一类人是得救的人，这一类人认识福音，他们认福音是神的大能。对基督徒来讲，耶稣的死，而且是挂在木头上屈辱的咒诅的死，是出于神的旨意，是为了成就神的救赎。十字架是必须的，咒诅的死是必须的，因为是我们的罪归到了基督的身上，唯有基督死，罪才能被除去，罪唯有借着流血才能被除去，十字架的死是必须的，也只有借着十字架，我们的罪才能跟基督一同被钉死。今天在复活节，我们也知道十字架指向的不仅是耶稣的死，耶稣的死不是终局，他复活，经过黑暗的坟墓，经过等待，他复活，他胜过死，他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的复活带给我们盼望，我们也不是只是在最终死去而已，我们要跟他一起活过来。每一个经历过十字架恩典的罪人，弟兄姐妹们，还记得你听到这福音，这十字架救赎福音那种怦然心动的感受吗？一个绝望的，一个身上恨恶自己的人，一个在炉灰当中恨恶自己的人，看见这十字架，认识了神的公义，看见神的爱，经历了神的恩典，他为这十字架的信息深深的喜乐，他深深的知道这十字架的基督正是他新生命的动力之源。神说十字架的信息将人分成了两类，人对十字架只有两种回应，拒绝或者接受，以他为愚拙或者以他为神的大能。你看到没有，十字架的道理何等的重要，甚至所有的全人类都在神面前被分成了两类，它是如此重大的标准，以至于所有的人都因他而分开，只有两类人，弟兄姐妹，没有第三类人，你要么恨恶他，要么爱他，其实人都在中间的。圣经总是告诉我们，在中间的人尽快要做出选择，你最终要么是恨他，恨得要死，要么是爱他，爱得要死，你没有第三种选择。十字架的道理叫我们分成两类人。我请你特别留意保罗这里用词很特别的地方， 一类是把十字架视为愚拙，是灭亡，一类是得救。你可能想的是他把十字架当作智慧，但这里保罗没有用智慧这个词，他用神的大能这个词。保罗在以后会谈到十字架是真智慧，他在这里特别用一个神大能这个词是特别用的，不是疏忽，因为他不想让当时的哥林多人以为福音只是一种更好的智慧，福音只是一种比希腊罗马流行的哲学更好的更明智的一种哲学体系，一种智慧，不，福音远远不止于此，福音是比人的智慧要超越很多很多的不可相提并论的神的能力。当人的智慧没有办法拯救人的时候，神要用他的能力，十字架的能力来拯救人。当我们面对我们的罪，当我们面对神无能为力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瘟疫面对死亡，面对这个 扩散的瘟疫，我们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神要工作，神要显出他的刚强，神要显出他的能力，十字架就是他的能力。人的智慧是没有办法成就神在十字架上所要成就的。福音不仅是一个更好的哲学的体系，福音不仅是一个好的忠告，让你好像更聪明更有智慧，显得更有道理。福音是神的能力，福音是神要摧毁人的骄傲自负的地方，福音是神要拯救罪人的地方，福音是神在十字架上要拯救罪人的地方。为什么保罗可以说十字架就将人这样分成了两类？十九节，他引用圣经的话来说明他的观点。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这是引用的以赛亚书第二十九章十四节。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四节，在那里说，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如果你了解在这里以赛亚书这一段，他是神宣判他要宣告他审判的一个神谕。你读到这里，奇妙奇妙又奇妙的事，你一定会想到在圣诞节我们一直会引用以赛亚书的一段话，他的名字要称为奇妙测试，对吗？所以这里当你谈到提到奇妙的时候，你就明白这里跟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位带来拯救的弥赛亚是息息相关的。在这里，当神要行奇妙的事的时候，代表那位拯救的弥赛亚来了。那位拯救的弥赛亚来的时候，基督来的时候，他要使智慧人的智慧消灭，他要使聪明人的聪明被废弃。基督已经来了，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向我们显明了。当他来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他要将世人以为的智慧消灭，他要将世人以为的聪明弃绝。保罗恰当的引用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在基督的十字架上，他同时宣告了神对世上智慧和聪明的审判。因此，在神的审判台前，如果罪人，如果我们要凭着我们自以为的智慧和聪明在神面前可以站立的话，我们就失败了，因为神要将我们的智慧和聪明弃绝。弟兄姐妹们，你还要依靠你以为的世上的智慧吗？哥林多人难道还可以依靠他们周边在流传的那些智慧在神的审判台前站立得住吗？不，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十字架，就是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在神的审判台前，人就因着这十字架的道理被分开，信靠十字架的在神的审判前就得救，因为他们跟随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而那倚靠世人智慧的就被弃绝。十字架将人分成两类，得救的人和灭亡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这才是我们在瘟疫当中应该考虑的问题。在瘟疫当中，我们应该考虑一个问题，我们在神面前，在神的审判面前能不能站立得住？我们还要依靠我们自以为是的智慧吗？我们真的有单单的依靠耶稣基督他十字架的道理吗？那么我告诉你，在瘟疫当中，真正让你可以有平安，让你可以有盼望，让你觉得生活还可以过下去，那个原因不是有什么特效药，而是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这世上智慧的认同，不是这世上智慧的引导，我们所需要回应的是我们十字架上的主，他在十字架上向我们表明的信息。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将我们分成两类，得救的人
和灭亡的人。
我们继续来看十字架的道理怎么使世上的智慧成为愚拙。十字架的道理使世上的智慧成为愚拙，请看二十节。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这是哥林多人在依靠的，他们在依靠智慧，他们依靠他们文士所创造出来的一套体系，他们依靠当时的那些辩论家。保罗就质问他们，当时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你所依靠的那些让你觉得生活有安全感的，让你可以安然睡觉的，让你可以起来生活的那些东西在哪里？保罗这里还是在引用以赛亚书第33章，跟之前他引用的以赛亚书29章处在同一段神谕当中。以赛亚书33章18节，你的心必思想那惊吓的事，质问说，祭树木的在哪里？凭供应的在哪里？属树楼的在哪里？保罗事实上在质问你依靠的，你生活依靠的那些自以为有能力的东西在哪里？回答显然都是在神的审判面前，这些都不再能依靠。智慧人是什么意思？哥林多人自以为追求智慧，但他们却不是按圣经的理解来追寻智慧。圣经说智慧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们却不是这样。哥林多人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一样，把智慧看作一种在生活当中如鱼得水的思想。怎么让你在世上过得好？怎么让你成为人上人？一种公众的哲学。你有没有发现你身边那些看似成功的人坐下来最喜欢讨论这些东西？怎么让你吃得开？怎么让你可以成功？怎么让你的生活可以如鱼得水？他有着清楚的世界观，让你的生命有意义，让那些采纳的人可以去决定他们的选择，决定价值，决定优先次序。这正是这个世界不断向你在灌输的那些观念。因此在哥林多的智慧人，就是在当时众多互相抗衡的世界观当中去选择所谓智慧的人。但是在这个意义上的智慧人，不是圣经所说的智慧人，他可能是一个享乐主义者，可能是当时流行的哲学斯多葛派的人，可能是当时的诡辩家，就是职业演讲家，可能是柏拉图学派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些智慧人就是自以为自己能给生命、死亡和宇宙赋予意义。在我们这个时代，马云、比尔盖茨、巴菲特就是这样的智慧人。或者在瘟疫当中，我们会把钟南山、张文宏看为这样的智慧人。我不是在说应该听他们的话，关于新冠的疫情我也听他们的话。事实上你会发现，人们不仅把他们当作一个专业人士，人们在跟随他们寻求关于生活的智慧。我们要问，这样的智慧人会向我们宣扬十字架的信息吗？这样的智慧人会让我们在神的审判台前看见神的大能而得救吗？要注意，十字架的信息把我们分成两类。智慧人会向我们宣扬十字架的信息。十字架在我们这世上的智慧人当中再有怎样的地位吗？显然我们可以知道，十字架的道理不是任何智慧人的发明，他乃是神前所未有的惊人的启示，他绝不是这世上智慧人所能找到的。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文士是指着犹太人说的，文士是犹太人的法学家，他们专门研究神的律法，有着渊博的圣经知识，据说他们能够背诵整本旧约。犹太人从律法当中衍生出来的一切传统， 是从这些文士的教导而来的。犹太人跟随文士，就有点像今天中国文化当中跟随儒家的人。孔子的门生根据孔子的学说著书立作，后来当权者独尊儒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儒家思想全方位影响了我们汉族人的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照样的，犹太人深受文士的影响，他们整个的崇拜、宗教、生活、工作都受文士所建造出来的那套律法体系的影响。我们就可以明白文士对犹太背景的人有怎样深刻的影响力。但是犹太的文士和希腊的哲学家一样，在十字架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智慧人不能看见十字架，文士能看到吗？文士没有能够预知到神要借着十字架来成就他的救赎，文士没有看到弥赛亚将是受苦的十字架的仆人，相反他们亲手将基督钉上了十字架。文士所发展出来的体系就如同希腊哲学家的智慧一样，强化了罪人的自我中心，他们养育出的是法利赛人这样自我感觉良好的假冒伪善者，典型的道德主义者。其实如果我们今天在教会待得足够久，也会对这种道德主义有足够深的感触。我认识一位弟兄，他姓金，他因为深刻的看见在自己里面有这种律法主义的倾向，他给自己微信昵称起一个名字叫法利赛人金。即便到了今天新约的教会，文士的影响还在那里，但是文士能让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看见神的大能而得救吗？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世上的辨识是当时代的演说家，哥林多的人非常追捧这些人。事实上他们正是根据这演说家的标准来挑选教会的领袖的。他们为什么跟随保罗？为什么跟随彼得？为什么跟随亚波罗？是根据当时流行的这些演说家的风格来挑选的。希腊文化非常重视辩论，对今天的中国来讲，你可能有点难以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喜欢辩论。事实上我们连逻辑都不喜欢，更不要说演说的辩论。在年轻人当中有一个比较火的以辩论为主要形式的综艺节目叫奇葩说，它其实也只是采用了一种辩论的形式在搞笑，它完全改变了辩论的实质，它是通过娱乐化辩论做下去的，它也不是辩论。所以我们可能有点难以理解为什么哥林多人会对辩论有这样狂热的追求，但我告诉你，在当时善于辩论就跟今天高学历世界五百强有中产以上的收入在上海有两套房这样一些让你可以被人羡慕的东西一样。举个简单的例子，其实不喜欢辩论只是近代的一个事情，在很久以前，也不是很久以前，一两百年前，辩论仍然是人们非常推崇的一种享受。不用举很早以前的例子，在美国十九世纪林肯还没有当总统的时候，有一次他跟一个人叫道格拉斯举行了一系列的辩论，其中有一次辩论道格拉斯先讲三个小时，然后林肯再做答复。等到林肯辩论的时候，他提醒听众，已经是下午五点了，他可能还要讲三个小时，而且他讲完之后道格拉斯还要继续讲，所以林肯就说要不你们先回家吃饭，吃完饭之后再回来听。然后听众就愉快地接受了林肯的建议。你看这些是什么人，他们能够津津有味地听完七个小时的辩论，没有 PPT。 而哥林多的情况不会逊色于此，所以在当时哥林多人追捧这些演说家就跟今天年轻人追星追偶像一样。你看过在机场那些粉丝去迎接他们的明星吗？ 那个场景绝对不会比哥林多追捧这些演说家更加的疯狂。所以如果你对今天粉丝追星的疯狂有所了解的话，你可以理解当时哥林多人对演说家的追捧。但是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些演说家在哪里？当耶稣为罪人的痛苦担负罪债的时候，这些演说家在哪里？当耶稣借着十字架和他的复活拯救罪人的时候，这些演说家漂亮的辞藻能为死人带来什么新鲜的空气吗？同样的，今天在瘟疫来临的时候，世人所追捧的那些人，能为那些伤痛绝望的人带来任何安慰，带来任何出路吗？我们这个时代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人，那些被群众疯狂追捧的人，虽然在世上他们能让数十万人为他们轰动，但是在十字架面前他们仍然是瞎眼和迷失的。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世上的辨识在哪里？我们所追寻的智慧在哪里？在十字架面前，神使这些都变成愚拙；在十字架面前，神使这世上的智慧真相败露，他们不能带来生命，而只能被捣毁。在神的审判面前，他们不能给人带来任何的盼望和生命。十字架要使世上的智慧显为愚拙。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五节，我们已经看到十字架的道理，神使用十字架的道理将人分成得救的和灭亡的。这世上的智慧在寻找十字架的道理上面都是徒劳无功的，是无能的。这世上的智慧不能使我们在神面前站立得住，而神就借着十字架的道理来摧毁这世上的智慧。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你先看二十一节，保罗总结了，在这里总结了他的论述。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智慧人、文士还是演说家，凭着他们的智慧、知识和能力都不能认识神。他们可能知道有神，也想要认识神。你在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对吗？但如果他们凭借自己的智慧，如果他们试图自己构建一套哲学、一套系统来容纳神，他们永远不可能成功。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种非常自我中心的做法？我们身边每一个人都希望从自我出发，以自己为中心，来创建一个智慧、一套系统来定义神。但是按照罪人的本性，在如今堕落的光景当中，我们人所有的智慧，不管多智慧，都是深切崇拜偶像的，都是要试图驯化神来让自己服务的。所以你看到很多偶像，你看到人的智慧最终都变成了自我崇拜，或者崇拜人。人的智慧怎么可能谈到至高的神？怎么可能看见那位超越众人的主？人的智慧在神面前就要变为愚拙。我们已经看到，当人的智慧在追寻他们的拯救上面徒劳无功、一败涂地的时候，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你不是以为十字架是愚拙的吗？神就用你以为愚拙的十字架的道理来做成人的智慧，人最高的智慧都无法得到的那个拯救。神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讽刺世人的智慧，来讽刺追寻世俗智慧的那些人。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信的人。神主动的工作，他要让智慧人的愚拙更加凸显出来。神打定主意用十字架的道理来拯救罪人。谁可以被拯救？谁可以被拯救？是那些信的人，是那些信靠福音的人。 不是那些很有理性的人，不是那些抽象思维很棒的高智商人士，不是那些能说会道会用 PPT 讲故事的可以忽悠人的人，不是那些被众人追捧的有极大魅力和影响力的人，不是富人，不是强壮的人，不是有社会地位的人，不是有权力的人，而是相信的人。信心从来都不是功德，信心叫人无所夸耀。神要拯救的是没有任何理由高举自我的人，这是出于神的旨意，这是出于神的预定，这就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是要让所有人都谦卑下来，不再靠着自以为是的智慧来认识他，而谦卑的人可以因着他奇妙的恩典来转向他，信靠他，敬拜的人，敬拜他。这样的人，这样信靠福音的人，就会看到神才是他们的中心，神才是他们在这败坏的世界当中的磐石、希望、满足和价值。弟兄姐妹们，当你早上在敬拜的时候，当你唱坚固磐石的时候，你真的看见唯有神在这个撒旦横行的世界是你坚固的保障，是你倚靠的能力吗？神奇妙的借着十字架改变了人心，改变了自我的人心，他正是在十字架上将罪人的心夺回，这是神的智慧。我们来具体的看神怎么将世人的智慧摧毁。犹太人求神迹，这神迹就求神迹的心要被摧毁。我们在福音书当中已经看到犹太人真的喜欢求神迹，他们要神迹好让人证明说他有权柄是从神而来的。我们看到那些跟随耶稣的人常常让耶稣行神迹来慰劳他们，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但我们发现犹太人求神迹不是真的为了明白神，他们是为了试探和控制耶稣。如果他们真的要认识耶稣，耶稣所行的神迹已经足够了，他们的不相信是没有理由的。犹太人必须为他们不信耶稣负责，他们不是没有理由信耶稣，但是因为他们自我中心的心态，他们不停地要求耶稣行神迹，他们不停地要让耶稣来满足他们的需要，满足他们的设想，满足他们的偶像崇拜。他们所做的是什么？是神连你都要满足我对你的要求。如果神你来到我们中间，你必须按我们的要求行神迹，我们才承认你是神。他们试图控制神，他们试图掌控神，但神就是神，他不可能被人掌控，他要在自己的旨意和权柄当中行事。所以我们就看到犹太人求神迹，结果定十字架的基督二十三节在犹太人就为绊脚石。这样求神迹的犹太人，他们根本不可能理解基督被钉十字架，被挂在木头上死去的，被神咒诅的，怎么可能是从神来的？以色列的救主弥赛亚怎么可能遭此厄运？犹太人没有办法接受是他们自己亲手把他们的救主钉死，他们拒绝他，他们厌弃他，这样的信息让他们愤怒。这样的基督跟他们流行的文化严重的不符合，于是十字架的基督在求神迹的犹太人面前就成了绊脚石，成为重重的跌倒在其上摔死的绊脚石。希腊人求智慧，我们已经谈到很多希腊的哲学，但我还要再说，因为这是我们这个世代的通病。希腊人推崇哲学，和犹太人对神迹的追求在本质上是相似的。他们渴望用一种哲学，用一种模式来掌握真理，来掌握神。希腊的哲学家试图构造出一整套的思想架构，能解释一切的思想架构。在这种架构当中，他们认为自己很理性，很科学，因为所有的认知都是基于可靠的理性和推论得来的。 因此是确定的，是可控的。如果神存在，那么他也必须经过我这套哲学的考验。如果这位神存在，想要得到任何尊重，他必须满足我在学术和哲学上的高标准，他必须以某种方式来符合我的哲学系统。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智慧吗？犹太人求神迹，是重经历、重经验的真实性的宗教和哲学。希腊人求智慧，跟我们今天无神论的科学主义，或者我们中间有人在高校做研究的那种学术界普遍的标准是一样的。在这些背后都是人深刻的自我中心，不是信靠神，不是把神当作不正之名的，不是把神的启示当作我们要寻求和探讨的，而是让神要么在我经验性的理论当中被验证，要么是在我理性化的智慧当中被验证。无论如何，神必须满足我的权柄，神必须经过我的预设，神必须经过我的检验才能为真。到底你是神还是神是神？在犹太人，在希腊人，他们都把神当作一个无助的小白鼠来接受他们思想形态一个论证一个预设。这样的自我中心，这样对神的不敬不虔诚，需要被清楚的辨识，一针见血的指出，并被深刻的批判。这是人在最终深入到骨子里的傲慢和自大，是人类背叛神自我迷失的明显标志。保罗指出了犹太人和希腊人的盲点，也指出了我们一切现代人的盲点。因此这样的十字架在外邦人就为愚拙，有的希腊人来讲，十字架就是荒谬的，基督只是一个被处以极刑的罪犯而已。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国王？这样的人怎么值得我们追随？这不是太 low 了吗？希腊人追求的是理性、能力和掌控，就好像我们这个时代的成功人士。十字架的信息在他们看来一文不值。我听到弟兄姐妹提到他们公司的老总，有社会地位的人，看似成功的人，如果有一个宗教信仰的话，常常是佛教。他们提到这些老总常常会参加寺庙的冥想和修行，因为在这些冥想修行当中，他们可以更深的认识自己的内心，能够更好的掌控自己的思想和身体，可以做出更明智的决定，可以知道公司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可以自己做自己的王。而至于基督教，你必须完全信靠基督的代赎，你自己在你的拯救上面没有任何的贡献，没有任何的功德。在基督教，在十字架上，基督必须被高举，而人必须活在基督里面，人是为基督而活。而这对渴望掌控的人来讲是荒谬的。一切的外邦人都落在这样的问题当中，被钉十字架的有能者在他们看来是自相矛盾的。因此所有人都摒弃，都嘲笑十字架。弟兄姐妹们，这是不是我们今天的光景？很多弟兄姐妹会害怕跟别人传福音，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人们会反对，因为你知道人们不会喜欢这样的信息，他会嘲笑你，他们最客气的就是委婉的拒绝你。因为从他们出发，永远都不可能找到这十字架的信息。保罗同样面对这样的状况，你有没有发现？当保罗来到哥林多的时候，他是独自一人，只有圣灵与他同在，当然圣灵奇妙的为他预备了两位同工。保罗知道他要面对这样的反对吗？知道，所以他软弱战兢。他知道所有人都会反对他，所有人不同意他，所有人会嘲笑他，甚至不仅嘲笑他，犹太人还追杀他，他就是一路被赶到哥林多的。 但是他就是在这种情况当中，他说他仍坚定的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却是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如果你知道你要面对极大的反对、嘲讽和攻击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的反应常常是怀疑十字架的可信，然后试图扭曲十字架的信息来迎合周围的声音，好让我们跟周围的舆论取得某种一致，对吗？在今天这个舆论压力被滥用的年代，我们很容易可以想象到那种被千夫所指的恐惧。
自己嘛，我也是，我也。
但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正是面对这样的处境，他仍然信实的宣告十字架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保罗在这里成为一个见证，见证福音的大能是可以胜过世上一切的舆论和权势的。靠着圣灵的大能，他可以胜过世上一切的舆论和权势，并且既然人的智慧永远测不透十字架，十字架就借着拯救人来显明神令人震惊的能力。24节、25节，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神十字架的能力，令人震惊的能力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首先，既然人凭着自己的智慧对神迹的追求都无法认识神，人已经一败涂地了，就在人一切的失败当中，神却拯救了一些人。神是通过他的呼召，主动的呼召来拯救人。在人做了一切的努力，用了他一切的智慧想去寻求神，却最终失败的时候，神说有些人得救，而他们怎么得救的？是因为神呼召了他们，是因为神主动呼召了他们。原来人能够认识基督、求告主名，不是因为他们所高举的智慧、理性、权柄，而是因为神主动呼召人。神主动把人招进了他的国，而人因为蒙召，就好像受到邀请，回应了神。在神的呼召之下，人进驻了神的国，跟他没有关系，跟他的智慧、跟他的能力、跟他的地位、跟他的权柄一点关系都没有。在这时候，人没有任何理由高举自己，人没有任何理由夸耀他的能力和智慧。相反，一个因蒙召而进入神国的人，就看见福音的大能，是超过他从前追求的智慧，是超过他从前所持守一切生命的原则。他就在这呼召当中向福音的大门相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许多最聪明的人、最能干的人、最努力上进的人试图靠自己认识神、靠自己拯救人生，结果最终无济于事、一败涂地的时候，我们应当深深的被震撼。这世上最聪明的人、最渴望真理的人、比我们聪明的多、比我们上进的多的人，想要得到拯救却失败了。而神居然在这个时候说，你看他都失败了，但是我让你进来，跟你没有关系，只是我要呼召你进来。我们应该深深的被这福音震撼。许多人竭尽一生想要找到的人生价值、目的的和意义，却找不到，而我们却因为神的呼召，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身上看见圣灵向我们显明。这是神的工作，神主动做成的，跟我们毫无关系。因着神的呼召，我们就看见十字架上的基督的软弱，他的牺牲竟然比世上一切的能力更有能力。或者我们可以说，世上所有的能力在十字架面前都算不上的，只有在十字架上基督无声沉默的死才是真正的能力。因为正是借着这能力，神可以把我们招进他的国，正是借着这能力，神拯救了我们， 十字架上基督的死才是真正的美。信主多年，我经常看到基督徒，包括我自己，有时候因为自己明白福音、信靠神，而有一种奇怪的优越感，自以为比别人聪明、更有悟性，所以才能认识神。你有看到过这种优越感？这时候我们是忘记了，我们是因为蒙了神的呼召，而不是因为我们比人更聪明、更有能力才进入神的国。与此同时，我也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常常很容易怀疑福音的真实和能力。我发现我们那种奇怪的优越感和我们这种常常面对比我们更聪明、更上进、更有悟性的人就产生的自我怀疑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的优越和自卑和自我怀疑都是因为我们忘记了福音的大能和智慧，忘记了我们蒙拯救是因为神呼召我们，而不是按我们的智慧和能力的。我们得救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蒙了神的呼召，是神主动将他的真理向我们显明。得救不是我们的功劳，不是我们的智慧和能力，得救是在乎神主动呼召我们，这就是神的智慧和能力。其次，神不仅呼召我们进入他的国，我们看到他呼召是借着十字架的基督来拯救。我们看到不在乎你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不在乎你持守的理论和原则是什么，不在乎你这个人的种族、身份、地位、能力、财富，不在乎你是男人还是女人，十字架的基督都能把你拯救，都能把你从最终带出进入神的国。只有借着十字架上的基督，罪人才能得救。十字架上基督的死才真正的致死我们的死。除此以外，我们的身份、权势，不管多么让人印象深刻，都毫无作用。正是借着那被人看为羞辱和软弱的十字架，罪的残累和致命之毒被除去。在十字架上的死使旧约当中羔羊的血、献祭的条例、除罪的条例都汇聚于此。旧约的律法和预言都在十字架上实现它最终的意义。十字架具有真正的能力，是神的智慧所在。因为借着十字架，神使整个旧约历史当中先知们都在盼望的那个罪的除罪的方法得到了最终的实现。这就是神的智慧。借着挂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他是尊贵的君王，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人子，他是仆人。因此他的死大有功效，因此他的死为我们而死，因此他的复活为我们的复活。所以我们的死在基督身上被除去，因着他复活，我们今天知道我们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复活的生命。一个保罗可以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生命。所以今天在教会纪念基督死里复活的日子，我们可以说基督确实复活了。他的复活显明连死亡也不能拘禁他，他复活，所以一切死的人，一切在死亡阴影面前的人可以跟基督一起活过来。因为他复活，所以这些我们这些如今在基督里仍然活着的信徒可以活出新的生命。十字架上的主是拯救的主，是复活的主。我们可以说在十字架上借着基督，没有什么样的罪他不能赦免，没有什么样的苦痛他不能承担。十字架上的基督具有真正的能力，使一切信靠他的人都蒙拯救，都蒙赦免。今天教会当中形形色色的人、各种背景的人、各种处境的人，都可以在基督里得着这样的拯救、这样复活的生命、这样的能力，是世界不曾拥有。于是借着罪人在十字架上的道理而得救，借着在基督里得救， 我们在这里看出一个突出的讽刺，人以为愚拙的十字架，却真正的实现了神的目标，实现了人所需要的迫切需要的拯救。这十字架是真正的智慧，人以为的智慧是愚蠢，人以为软弱的是十字架，其实是神拯救真正的大能。人以为的世上的权势和能力是真正的，神的愚拙是真正的智慧，神的软弱是真正的强壮。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所信的十字架的道理，使灭亡的人和得救的人分开的信息，粉碎的世上一切智慧的信息。如果有人自以为靠智慧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在十字架面前他要蒙羞。所有在十字架上罪得赦免蒙召得救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是这样的人，难道我们还要离开十字架回到这世上的智慧去寻找我们的价值吗？难道我们要靠着十字架来证明自己比别人更了不起吗？难道你还要持守这世界不断向你灌输试图给你洗脑的那套原则和标准吗？难道你还要靠着世上的智慧来检验十字架是不是真的神，是不是存在吗？难道你不应该专注于神的启示，而十字架是神启示的终极，来认识神吗？一切世俗智慧和自我标准都找不到十字架，一切高举自我的思想在十字架面前也没有立足之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正要聆听十字架的信息，今天我们要注目十字架上的基督。我可以告诉你，你的价值、身份、智慧、能力都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身上。你不需要成为行业的专家来证明自己，你不需要成为老师、同学、家长羡慕的好学生来证明自己，你不需要成为模范夫妻、模范父母来证明自己。今天的瘟疫如果提醒我们些什么，就是提醒我们，从前我们以为可以依靠的一切，以为追求的一切，并不是真正的智慧和能力。瘟疫让我们抬头来看十字架上伤痕累累的救主，他不仅死了，也已经复活了。在死亡的时刻，在悲伤的时刻，在有需要的时刻，在绝望的时刻，就是这位被钉十字架从坟墓当中复活的主，可以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安慰、真正的满足和喜乐、真正的智慧和能力。让我们俯伏在这位十字架的主面前一起祷告。天父，当我们竭力的追求生命的拯救和出路的时候，当我们人生依靠的所有东西都纷纷离析的时候，我们才看见你的十字架是智慧的，我们才看见原来我们可以看见你根本与我们智慧和能力无关，而是你恩慈的大能，而是你主动的启示你自己，而是你主动的道成肉身走上十字架，在坟墓当中经历死亡并且复活，向我们显现你的大能。因着你的大能，我们认识，我们进入你的国度，活在你的国度当中。主啊，我们这经历这大能的人今天都知道，深深的明白，这十字架是真正的智慧和大能，是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活着所要依靠的智慧和大能。主啊，叫我们脱离这世上的智慧和能力，叫我们不要以为依靠这世上的智慧和能力我们可以过得好，让我们不要以为依靠这世上的智慧和能力我们可以站在你的审判台前。主，当我们看见你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发现甚至连我们今天的破碎和失望都成为了生命的源泉，因为我们的失望和破碎叫我们看见了你十字架的智慧和大能，叫我们悔改转向你，叫我们安稳在你的十字架大能之中。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大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